好，我们可以上课吗？好。那上节课，先纠正一个地方哈，就是我自己也眼花没有看到，就是我们补充讲义的60页啊，补充讲义的60页，60页的下面的表哈，37道品的表，那。这个四念处啊，应该是放在会这个地方才对。四念处啊，放在正见那个地方才对啊。那我会把它放在正念呢，主要是应该是我是依佛法概论画的啦这个表，因为导师在佛法概论跟成佛之道有一点不同啊。那四念处放在正念也可以。那有时候论师呢把它放在慧的，因为四念处的体性是智慧啊，它的体性是智慧，所以修身受心法它可以能够得到解脱啊。所以拉到正见那边，因为它有，它如果这个四念处只有一个项目的话就没话说啊。那如果是四个的话，身受心法尤其这个法啊，它包括了七觉知四圣谛，所以要把它放在正见比较会学那个地方。对对对对，比较合理哈。对，正念就那三个。四念处放在会学放在正见那边。放在正见，就下面那个图表有看到吗？有哈，最下面那个图表，四念处本来我放错了嘛，放在正念那边，对不对？你把身受心法拉到正见那边去啊，你画一个箭头到正见那边，好，那我们来继续看色四分的解释哈，对于这部经46经啊47经啊。好，我们来看课本的81页啊，课本81页。那第一段是小土团啊，就是如果是在相应部呢，它不是土团哦，它是牛粪团啊。佛陀如果拿牛粪团也很奇怪哈，但是他们印度是很平常的事情啊，如果你有去过印度就知道啊，到处都是牛粪团啊。好，我们来看81页小土团这边啊，瑜伽师地论卷86啊，他开始要解经啊哈。他说有五因缘，当知一切自体诸行皆系无常，有看到吗？有哈。大家白板黑板这个抄来不及抄没关系，待会我讲到的时候才抄啦啊，先听，不然等一下很多重点没有听到。有五因缘，当知一切自体诸行皆系无常啊，就有五种因缘，我们可以知道啊，有违法的自体它都是无常的，有违法的自体都是无常。第一个因缘，一切自体受量有限啊，所以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标准，他第一个原因，他说我们这个有为法它是受量是有限的。他后面就举例子，他说假使有人啊想要起厌啊，就是想要祈求啊，祈求感应啊，感厌，那我今以手执持泥团或牛粪团，所以在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呢，土团也可以，牛粪团也可以啊。那他说假如有人想要自己试验呢，他说你可以手执这个泥团，能经几时，看他能多久啊。那做了这样的愿望呢，随取彼团啊，就是做了这样的愿望，他就随手捻这个土团或者是牛粪团了。世人尔时任情所欲，能持不舍啊， 所以这个人呢，他可以呢，手握着这个土团呢，那就是随心所欲啊，那不要放开，就可以在掌心里面啊，乃至于后啊，就是后来他想要舍弃了，他就可以把它丢弃啊，欲弃即弃，欲辞即辞，就是他可以任情所欲啊，随自己的愿望怎么样做都可以。但是呢，他说这个是一个譬喻嘛，但是非汝所受必死之身啊，这个是显理啦啊，就是讲了譬喻呢，后面就要显示道理。他说非汝所受必死之身，这个泥团呢，跟我们这个受这个生死之身啊的情况是不同的。我们这个有情的生死之身啊，自受禁忌，到了寿命的边际的时候呢，尚不能遂己之所欲啊，不能够随顺我们自己的愿望，延一刹那，连延我们的寿命如果尽了呢，你要让它多一分钟，它都不让你延的啊，寿命到了，况乎久住啊，你不想死也不可能了啊。所以这个土团的譬喻是什么呢？就是说土团啊，佛陀拿的这个土团啊，瑜伽师地论解释说，土团呢，我们可以随心所欲，你要拿多久就拿多久，你要丢弃就丢弃。但是呢，他说我们的这个自体啊，我们这个有为身体啊，有为的身心，这个必死之身啊，如果寿命到的时候呢，它的期限到了呢，你要它延一刻钟都不行的，何况久住啊。所以就证明这个土团喻呢，就要提醒我们说，它是连这么少的这种啊，就是我们生命啊，想要自己主导的那个主宰的那个一点的那种自在都没有的啊，必死之身啊，它受尽的时候呢，就一定受尽了啊。那这个是有为自体无常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一切自体因所生故，彼因作故。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因所生跟彼因作啊，我们就要看解释了啊，因为于色事分有很多这种名词。我们来看补充讲义45页。补充讲义的45页上面81页那个地方，补充讲义45页有找到吗？啊，第二段啊，81页含清净这边，那自体果相就名为因所生啊，所以我们课本的自体因所生就是果相啊。就是我们的这个一手果相啊，就是因所生的。那彼因作呢，就是自体的因相啊，自体的因相，也就是因果相啦啊。有因果法，所以它是无常的。有因果法，所以它是无常。所以我们的这个自体啊，我们这个有情的自体呢，它都是因果法。我们现在有的这个果呢，也有它的因的。我们现在造的因，也是未来的果啊。所以呢，它是一个因果法，所以它必然是无常。好，回到课本，第三个因缘呢，就是因为它是上面的因果法的缘故呢，所以它是无常的啊。第四个原因，为什么它是无常啊？他说有自体广大兴盛，终归磨灭而可得故。他说啊，即使是自体广大兴盛啊，就是说他能够得到非常广大的果报啊，啊，就是佛举的嘛，佛举的说他过去是修持心，他做过大梵天王，做过什么转轮圣王等等，广大兴盛的这种大妙果报，终归磨灭啊，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可以得的啊，可以永久的，不可能啊。那这里后面解释就是说，色界、欲界、天人、大梵、地士、转轮圣王等等，这种就是广大果报啊，广大的福报。他说这一种啊，终归要磨灭的啦啊。 那这个是以佛经典所举的例子来做第四个因缘。第五个因缘呢，就是由五岛阿吉摩故，这个阿吉摩就是阿含呐、啊，就是阿含阿吉摩啊。五岛的话就是正确的啊，五岛嘛，就是不是颠倒的，它就是正确的，就是正法的阿含，由正法的阿含教导我们的，所以我们知道一切有为法的自体是无常的。那什么叫阿吉摩呢？五岛的阿吉摩呢？他说：“佛世尊，于诸自体无常法性啊，就是于诸法性啊。佛陀呢，他对于这些诸法性啊，能够现见现证，就是现量了 啊，现量而宣说故啊。佛陀亲证这些诸法性啊，无常法性啊等等，能够现证现见，所以呢，他能够宣说。”那记录下来的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五岛阿吉摩，就是圣言量啦，圣言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圣言量呢，经书啊，经律论呢，是佛陀由他的智慧觉海啊所体验到的法流露出来的，法界等流流露出来的啊。所以我们现在的圣言量是佛的自教量，佛陀的正量来的啊。我们现在看到的经典虽然是佛讲无常讲无我，好像对我们来说好像有点距离哈，但是对佛陀他自己本身来说，无常跟无我的这种真理呢，它是限量的，它是自己亲证的啊，叫做限量。在佛法里面有三种量，大家有听过吗？哪三量？三量嘛哈，第一个是圣言量，圣言量就是或者称为圣教量，这个量就是标准的意思啊哈，就佛说的这种言教啊啊圣教啊就叫圣言量。那再来呢，比量，哎，比量就是比之推论啊，这个比之就是推论的意思啦哈，推论得知。那第三个就是限量啊，或者称为正量啊，体证啊。那这就是三量，所以我们说五岛阿吉摩就是圣言量啊。古德留下来的佛说的法记录下来，但是这些法它不是只有文字而已，它是古德啊，佛菩萨他亲证诸法性呢，限量所得的经验告诉我们的啊，所以这里面是有限量的。我们如果把这些佛说的语言都当着限量来读的话，就能够对治到我们的烦恼习气的啦啊，嗯。上个礼拜啊，我们在礼拜五的课呢，我上个礼拜是请我们的学长来讲课，他讲了一句话呢，一直给我很多感想。那上个礼拜五啊，他卢正法师来讲课，他讲得很可爱嘛哈啊，很活泼很好。那他讲了一句话让我印象好深刻哦，他就问大家说。一般人我们学佛都听到说，诶，我们不必听太多课啦啊，我们要实修。那他就问我们说，什么叫实修？啊，你们上个礼拜有没有记录啊？有没有来听课？上个礼拜五啊，有听课。那你们听到的是什么？他怎么定义这个实修？烦恼减少，好，遇到境界不起烦恼啊，不错不错，你有记到哈重点。他说，一般我们讲实修呢，现代人有很多定义的，有些人说，哎，你能够坐禅几个小时，那个叫实修，你知道吗？叫实修。那我们这种听课叫假修。假假的，因为你没有很专注，没有定力啊，所以那种叫实修。 那但是呢，我这个学长呢，他就定义的很好啊，就如刚刚同学所讲的，如果我们在学习戒法五戒菩萨戒，在学习禅定或者在闻思佛法学习慧学的时候啊，他说你要去审查我做过后有没有对治到我的烦恼，这个就叫实修啦。如果我们做过后哈，都没有烦恼，都还是如如不动，那个不叫做实修，那个叫做叫什么啊，假修。不是啦，也不是假假的啦，可能是他没有抓到重点啊，没有抓到。所以我觉得这个标准不错，就是说我们要用有没有能不能让自己减少烦恼这种标准来谈是不是修行，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一个依准啊，所以大家把它记下来啊。如果我们真的修了一段时间，练习了一个方法，一段时间过后，诶，以前我很容易起嗔心的，现在遇到境界不会嗔心了，这证明你有实修啊。如果你遇到境界还是很容易起烦恼的话，就证明你没有实修。诶，我觉得这个标准是不错的，因为我们要看自己有没有修行的功德，就是看自己有没有越来越自在嘛，没有离 有没有离苦得乐嘛，对不对啊？有离苦得乐的话，就证明自己的方向是对的啊。那所以呢，我们这个五岛阿吉摩啊，在《摄大圣论》啊，我写在这里哈、啊，因为我们最近福研，我们今年呐、啊，跟院长四个老师啊。就是这个礼拜六啊，我们四个老师全部来讲功德探究，这四个老师，诶，不是啊，除了长子法师不是，就是另外一个叫中正老师，我们一起研讨这个摄大圣论，导师的摄大圣论讲集，好深哦，我们快要退席了。真的好难读啊，天哪。比我们读印度之佛教还难，哎呀，快要晕倒了我。因为那个他有一些东西呢，导师如果你只有读摄大圣论的话还好哦，但是导师的书哦，他跟别人的解释不同，因为他把全部的版本都放进来讲，全部的版本，所以你会消化不良。但是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有读到上个礼拜有读到这个正文熏习这个地方，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好，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啊。因为我们现在在学习佛法，学习阿含，就是学习佛陀的五岛阿吉摩，对不对？那这种五岛阿吉摩啊，这种阿含啊，佛的教法啊，在因为摄大圣论呢是无着菩萨说的，无着菩萨啊，瑜伽行派的无着菩萨说的。那无着菩萨呢，他在他的论典里面呢就写了这几个功能，他说我们听闻佛法有四个功能，这四个功能呢，刚开始你如果只是这样看哈，你不会觉得什么的，你去看导师的解释啊，会觉得非常的精彩。他说正闻熏习佛法呢有四个功德，第一个就是对治烦恼禅，我们上个礼拜有解释过嘛，烦恼有很多名称，它可以翻成结，对不对？可以翻成随烦恼等等。但是这个禅的话，你还记得吗？是什么样的烦恼叫禅？诶，现行的啦，发作起来那个就叫禅哦，禅发作起来啊，有一些烦恼它是不会发作的，睡觉的嘛哈、哦，那种叫什么？睡眠，叫睡眠啊，睡眠。不是叫补眠啊哈，睡眠。那这个禅的话就是现行的烦恼，他说我们正闻熏习佛法能够对治烦恼的现行。当然呢、啊、我们在这里听虽然是说诶我不全部听得明白，但是我这两个小时我在熏习佛法好过我在家里怎么样呢？两个小时干什么你们知道啦哈。对啊，同样的啊，所以他说正闻熏习有让烦恼现行的，对治烦恼现行的功能。所以有一些人说诶我不要听这么多复杂的课，我只要一门深入就好。如果你能够在里面 在这个一门当中降伏烦恼，对治贪嗔痴 ，OK， 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我们听一门课啊，只是修一个方法，但是其他的时间不会用功，再起烦恼，那这样的话，这反而就是我们的选择是错误的啊。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多读经论啊，如果你能够给它善用的话，其实它是真的不同的经论，它有不同的方法教导我们哦，它都能够提醒我们自己的道心啊。所以这部论呢，教导我们说，第一个就是能够对治我们的烦恼现行；第二个呢，他说能够对治呢险恶趣。险恶趣的话就是什么？险恶趣是什么？险恶趣啊，诸险恶趣啊，就是那一些三恶道啊。险恶的三趣是三恶道，你们知道三恶道吗？三恶趣啊，就是地狱、畜生、恶鬼啊，这三个，它能够对治三恶趣。为什么呢？他说，我们熏习佛法呢，我们能够对治这种粗重的烦恼啊。第一个，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因为我们不敢造恶了。所以我们呢也不会呢再造这种恶业呢，让自己未来堕落三恶道哦。那即使没有学佛以前起了烦恼啊，那还是未来还是可能堕恶道，但是因为我听闻佛法持之以恒啊，所以我即使堕恶道呢，死的时候堕恶道，它也很快脱离，很快脱离，像皮球地狱这样很快脱离。所以听闻佛法的力量呢，它是很强大。我们虽然不能够说把这个唯识还是把这个中观学得很好，但是我们熏习熏习，它就是有力量的，它就是有力量，很奇怪啊。那所以即使我们未来可能还是会遭受恶报哦，但是它能够让我们减轻这个恶报的，减轻或者是消灭啊。第三个的话就是已做一切所有恶业啊，就是我们曾已经做的这种所有恶业呢，朽坏对治啊。那这个是说过去所造的恶业，那除了很重的这种定业以外呢，大多数呢它就是会灭坏或者是减轻啊，灭坏或者是减轻啊，所以受苦的就会比较轻微啊，就是过去我已经造了嘛，无始劫以来，但是现在我听闻佛法，所以即使我受到恶报，那它都会减轻啊，就是重罪轻受嘛，有听过吗？重罪轻受，金刚经也是这样说嘛哈，重罪轻受。那第四个功能呢，就是能够随顺奉侍一切诸佛菩萨啊。那因为我们能够离没有啊，是这个，这是这个哦，逢啊，这个是读逢啊啊，逢哦，相逢的逢 ，OK， 随顺逢事啊，哦，奉事哈、啊，我读到那个奉哈、啊，我读到这个吧哈啊 ，OK OK， 逢啦、啊，是这个才对，哎，逢，哎，对对对对对对对。他能够随顺碰到啊，他这里我看一下解释啊，哦对啦对啦对啦，逢啦对啦，能够遇到见佛闻法，修善根啊，那因为远离三恶道嘛，所以他就能够生在人间跟天上，见佛闻法修善根啊。那这四个呢，其实简单来说啦哈，这个就是祸啊，这个就是祸，能够对治烦恼。这个第一个是对治祸，第二个呢是对治业，第三个呢是对治苦，祸业苦。所以他说能够对治三杂染啊，是大圣论说这个圣闻熏习啊，它可以对治三种杂染，就是祸业苦这三个啊， 山杂览啊。那这个是第四个是生善的，这个是止恶嘛哈，这个是生善。因为我们正闻熏习，所以未来呢都能够遇到佛菩萨的善知识啊。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如果有学习这个五导阿基摩啊，就能够跟三宝不断的结缘啊。嗯，什么问题？嗯，哦，没有，没有，没有。对对对对，就是阿含就是佛，他的白话解释阿吉摩的话，就是辗转传来的圣教啊，所以他包括四阿含呐、啊，包括哎，包括无倒就是没有颠倒啊，正确啊，哎，对，哎，刚刚有讲过啦，你没有专注啊，你不要讲了，不可以问那么多问题，不专注，嗯 ，OK，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啊。三种业报啊，三种业报。那《瑜伽师地论》卷八十六提到说，复有三种诸诶啊不是哦我漏了，等一下等一下，我们看补充讲义，对不起对不起忘了，四十五页啊，四十五页的中间有一个阿拉伯书之二《瑜伽论记》，有看到吗？有哈，补充讲义45页的中间，就是这五个哈，就是对于这种有违法啊、无常、皆系无常的五个因缘，那敦伦呢，他的论记有这样子的简单的解释啊。他说，第一个这五种因缘，第一个就是受量有限啊，受量有限。受量有限，他就举了一个譬喻来显示后面的真理。他举了什么譬喻呢？他执持泥土团取舍自在，就是这个论点啊，他这瑜伽论记呢，他解释瑜伽师地论说，这里他举了一个譬喻，就好像手拿着这个土团取跟舍啊，是由他自己是很自在的，因为那个东西是掌握在他的手里。但是他说这个譬喻它不是要显示自在哦，它是显示说我们的必死之身啊，不如所欲啊，并不如这个土团这样随心所欲的啊，必死之身不如所欲言一刹那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色身啊没有办法延续的了啊，它是无常到了就到了。第二，这个是对应那个瑜伽师地论第一项，这个没有问题对不对？那如果第二呢，因所作就对应第二项 ，OK， 对应第二项也可以嘛哈。第三呢，磨灭对应第三项无常，哎也可以。第四跟第五呢，我觉得他颠倒了。第四个他说圣说嘛啊，圣说我觉得就是五导阿吉摩啦。那第五个呢，受欲圆满，这个受欲呢就是得殊胜果报，就是得大梵天王那个果报，终归磨灭 啊，就是瑜伽师地论的第四啊。所以我觉得瑜伽论记他解释的时候，不晓得为什么四跟五颠倒过来啊，不过没关系，这个就是参考他的解释了啊。嗯，好，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课本三种业报啊，这边复有三种诸受欲者圆满差别，有时因缘诸受欲者恒常细论啊，何等为三？第一个资产圆满，这个资产哈、啊，大家不要想到财产哈、啊，因为它的用词很奇特哈，它用资产啊，待会我们会解释。第二自体圆满，第三广大殊胜有情供养圆满。这三种圆满，嗯，我看一下三种啊，这边还没有啊，我们要往下把一二看完。当知复有三种因缘能得如是圆满差别。第一个施啊，大家在施那边写一个一，写一个一啊， 再来戒写一个二，调伏诸根写一个三，欲戒持修写一个四。那这一些所得果啊，欲戒持修所得果，它是修持心观呐 啊，持为先导，持为因助因处，在修持心观。于诸有情损害极尽，形象转故啊，就是如果他有修持心的话呢，对于这种损害极尽啊，就是损害极尽的烦恼就是嗔心啊，持能够对治我们的嗔害，那这种形象呢，它就能够转起啊。如果修持心的话，就可以转起这种对治损害极尽的这种所缘啊。那形象是什么解释呢？这个形象哈，在《色大圣论》有这样的解释哈，导师白话的不错，导师白话的很好。他说，在《色大圣论讲记》的151页到152页哈，导师有解释。他说，圆净的时候呢，心上现起一种了净的相貌，就名为形象。就是圆净啊，我们的心在圆我们的净的时候啊，圆所缘境的时候，我们的心就现起一种了解这个境的相貌，所以就称它为形象。这样可以吗？好像静静的就是不可以。太了解你们了。形象，他说圆净的时候啊，我们说圆净时，心上现起一种了净的相貌，就叫形象啊。就是我们在观察我们的对象的时候呢，比如说愿我的父母没有痛苦，拥有快乐。那我缘我的心在观察我的所缘的时候呢，心有浮现出我父母的影像，他的脸像在我的面前出现，那个就叫做形象。这样可以吗？如果我们只是住院，但是形象没有现出来，那就不算。这样可以吗？啊，嗯。导师的讲记151到152、哎、好，那我们来看于那个他的注释啊，因为这里他并没有解释这三种圆满跟三种因缘是怎么对应啊。那刚刚我虽然是给大家说有四个，对不对？布施、持戒、调伏，这个对不对？但是他说是三因缘哦，他说是三个，那为什么我要分成四个呢？是因为注释的时候有把它分成四个，但是其实它是三个，就是如我这里的分号啊，布施是一个，戒跟调伏诸根是一个，然后欲戒持修是一个，所以三因缘是这三个，但是三个里面它注释里面它分成四个，我们来看一下就知道了啊。大家拿出今天的补充讲义，因为我有把它浓缩了，所以我们就比较快一点，可以省时啊。大家看61页啊，61页跟45页下面啊，你两边对着来看就知道了哈。45页跟61页有找到吗？哎，因为45页下面都是文字嘛，所以我就我看这个61页这里还很多空白，我说哎呀不要浪费哈，所以就辛苦一下做了这个表，这样啊，其实是一样的，45页跟61页这个表是一样啊。我们看61页这里，他说有三种圆满差别啊，诸受益者圆满差别，就是资产圆满、 自体圆满，广大殊胜有情供养圆满啊。那这个在经典也有嘛，对不对？在经典资产圆满的话，就是佛说他过去世有做过什么呢？啊，就是转轮圣王啊，大梵天王那个，他有很多资产啊。那这个就是他的资产圆满。第二个自体圆满的话，就是因为他后来成佛嘛，对不对？或者是说他的那个自体啊，他的长寿啊，啊，非常寿命很长。广大殊胜有情供养圆满，就是他可能就是因为佛在经典有说他有八万什么啊，有没有啊？有很多什么随从啊，什么很多很多，这种就是殊胜有情供养圆满啊，奉侍他。那有这三种圆满，他的因缘是如何呢？佛是修什么东西能够感得这样的圆满功德呢？ OK， 披寻记说资产圆满是由于布施能够得到资产圆满啊。自体圆满的话，就是我们的自体要长得庄严，长得圆满，就要修持戒，还有调伏诸根。哎，调伏诸根，所以在注释里面呢，戒跟调伏诸根它就分成两项啊，调伏诸根跟戒啊，因为调伏诸根的内容感觉比较广啊，调伏的话就是降伏嘛哈，诸根可以说是六根，所以它的内容可以比较广一点啊，守护六根的意思啦，守护六根啊。那如果我们经常守护六根，有持戒，诶，可以让自己的相貌庄严，身体也比较健康，就自体圆满啊。第三，广大殊胜有情供养圆满的话，就是修持无量定，有没有？欲界修持就是修行持无量定，持心观。那这个是披寻记的解释。那如果是瑜伽论记呢，哦，就比较复杂了。他第一种解释说自产圆满是布施，自体圆满是布施，哎，布施可以得到两种，一个是自产，一个是自体圆满。那后面的呢，就是调伏诸根，他就没有把戒放进来了，他说调伏诸根跟修持心观是得到殊胜有情供养圆满啊。那另外一家呢，有事呢，他就是说自产圆满是包括布施、持戒、调伏六根。那自体圆满的话是欲界持修。那广大殊胜有情供养圆满是慈为先因，不损有情故，就是他不会去伤害有情啦啊，才得到这样的果报。有这么多的意说哈，你有这三大说，你们喜欢哪一个？哈，好像第一项比较好理解哈。好像第一个披寻记这个就是布施能够得到资产，持戒跟调伏诸根自体圆满，然后修持心定能够得到殊胜有情供养圆满啊，嗯，所以我觉得这一个也是非常，我也是很喜欢这一个的解释啊，嗯。好，那到这里为止呢，就是它有呼应到经典的内容，大家应该可以联想得到嘛，对不对？啊，嗯，所以我觉得色四分呢，它虽然是解释的非常不是很好懂啊，很白话，但是如果我们想得通，看回去经文的话，你就发现这个论呢，它解释经典，它都是每一个部分它都会解释的啊，嗯。好，再来我们看课本的81页哈，我们来念一段经文好不好？好哈，嗯，因为81页下面是48经啊，那大正藏是265经，这部经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啊，就是五蕴有五种譬喻啊。那我们来念色法的就好啊，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念别的。我们来念81页到82页的上面啊，念这个色如聚末这一段啊。好，我们从如是我闻开始。如是我闻，一时佛住阿毗陀处恒河侧，尔时世尊告诸比丘： 譬如恒河大水暴起，水流俱没，名目是夫地观分别，地观分别时，无有了，无劳无食，无有坚固，所以者何？彼俱末中无坚实故，如是诸所有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比丘地观思维分别，地观思维分别时，无所有，无劳，无食，无有坚固，如病，如痈，如刺，如沙，无常，苦，空，非我，所以者何？色无坚实故。好，那这个是色法的无坚实啊。那这一段经文，这一部经啦哈，大家回去先看啊。那我们下个礼拜来再继续的了啊。这部经很长，它的注释也非常长啊。好，那我们这个礼拜到这里，我们来诵念持经。慈心四句，对啊。哎呀，这个回去慢慢想吧你。所以我们有时候啊，我不晓得大家啦齁，像我以前齁，我读书啊，不管是读佛书还是什么，我都心很急的，就是我要赶快看一本啊，我觉得能累积到书量齁，就觉得自己的好像那个品德就到哪里这样齁。但是后来现在慢慢久了齁，我发现读经啊，如果我们真的是把它当成圣言量来读齁，感觉完全不同齁。那所以即使我们一天齁，或者是比如说我们上课也许读一经或者两经，但是在这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论点啊，或者是别的一种说明呢，对我们修道都很有帮助的啊。所以慢慢读大家就会有不同的体会啊。好，我们先来诵念慈心四句啊，再来我再跟大家说明几个通告啊。好，我们先来诵念巴利文。